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现代趋势认为经济属于一种非道德、机制性的范畴，这种想法对于大众如何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影响深远。脱离基督教的环境，工作的意义完全被扭曲了，丧失了永恒的意向，受到更多贪得无厌的文化所驱策。许多人完全为当下的成功所截获，造成社会优先次序的重大转变。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与家庭和教会的连接薄弱，意味了工作场所成了主要的社交环境，同事成为新的家人、部落和社交世界。时代杂志的特派员兰斯·摩洛这么说，我们几乎变成了公司的公民，活在薪水、养老金以及健康保险的保护底下。许多企业刻意的要变成员工生活的重心，提供儿童照顾、健康中心、毒品和酒精咨询中心以及各种社会服务。正如社会学家施兰克注意到的，工作场所执行了社区的功能。确实，有些人喜欢工作场所胜过真正的社区。在社会家艾利·霍克斯查德引人争议的《时间的枷锁》一书中写道，许多父母其实选择超时工作作为逃避家庭生活的方法。在19世纪时，家庭被刻画成是逃离工作场所紧张和压力的避难所，但是对霍克查德访问的许多父母来说，家是个充满了孩子吵闹不休、不断要求、成堆衣服要洗、很少有实质回馈的地方。然而在工作中，他们享受成年人的社交，觉得自己的努力受到了赞赏。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告诉霍克斯查德说，我经常很早去工作，只为了逃离家门。同一时刻，越来越多的证据则显示，托儿中心对于孩子会产生负面效应，表现在经常生病或无法无天的行为。结果，许多美国人对于他们为了工作付出的代价感到恼人不安，公众舆论很快就对此现象表示关注。高品质的时间迷思，这样的标题上了新闻周刊的头条。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则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为什么要工作？父母对自己撒的弥天大谎。然而这些都只是表面病症而已，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人已经对工作失去了更高的目的感。在我们物质主义的文化中，工作被贬义成完全只是功利主义的功能，为这个世界、为这一生赚取利益的工具。不管是物质的收获或自我实现，工作不再具有超越的目的，也不再被视为服侍神和爱神的方式。难怪许多人不断质疑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正如摩洛所写的，今天人们在问，工作有什么与生俱来的价值吗？这给了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陈明，只有稳固地维系于道德和灵性时，工作才能使人得到实现和成全。是教会再次取回生活中这个重要部分的时候了，恢复圣经对工作和经济的理解，关于工作的经济神学应该是讲道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正如宗教改革时期一样，那时创建一个人的职业被视为是做门徒很重要的部分。教会应该为那些在职场上工作的人创办商业伦理和圣经工作伦理的课程。最后，他们应该开设一些计划帮助身体健全的穷人成为自给自足的人，而不是一直依赖政府和社会的福利。记录显示，在美国只有教会可以教导工作伦理和目的感，使人真正的脱离贫穷。当艾伦·艾德蒙皮鞋公司在密尔瓦基的贫民区设置一个新工厂时，公司负责人施若望跟附近好几间教会的牧师接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接触地方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的职业训练所以招聘新员工呢？施若望回答说，我们从没有那么想过。施若望解释说，政府的训练方案可能可以教导特殊技能，但他们无法提供可靠、努力工作、对家庭忠诚这些造就一个好员工的美好品格。反而教会教导了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观。除此之外，许多教会提供许多杰出的计划典范，鼓励人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他们设立职业训练计划，帮助穷人找工作，并成立互助合作社、人力银行以及举办商业展览。比如说，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隆纳德·马里诺神父成立了一个称为资源公司的方案，专门训练新移民工作和管理技巧，然后自己成立公司，雇佣他们工作。社会福利的改革减轻政府帮助穷人的吃重角色，教会则有大好机会可以补足这个缝隙。许多基督徒已经动员起来，要帮助接受社会救济的人从依赖状态转变为工作状态，正如下面所举出的成功范例一样。在密西西比，信仰和家庭计划将依靠社会福利金的援助家庭与教会成员配对，其数目高达350个家庭。1999年时，已经超过一半家庭不再需要依赖社会福利的现金救济。在美国其他州也有教会开始仿效。在德州，有219间教会加入了探路者家族计划，帮助230个接受社会福利救济的人，在州政府严格的限制期间内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密西根州的渥太华郡将近有60个教会，帮助了60个家庭只花一年时间脱离了社会福利的救济。渥太华郡是全美第一个使每一个手脚健全领社会救济金的人完全脱离社会福利的援助，全部靠自己工作的地方，这是个惊人的成就。在马里兰州阿莱德郡，则有21个教会帮助了30个家庭找到工作并脱离公共救济。在佛罗里达州，70个教会所组成的联盟一起帮助700位受到社会福利改革影响严重的老人家和残障的合法移民者。同样的经济发展原则被全世界的基督徒应用在对抗第三世界的贫穷上。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一区，有超过65000人挤在破烂的木造小屋里，倾斜的屋顶上盖着掀开了的铁皮，没有下水道，没有排水工程，没有自来水，发出的恶臭使人作呕，孩童光着身体在街上乱跑，成人则坐在路旁茫然地凝视着远方。在如此令人绝望的困境中，国际监狱团契开始了一个小型企业方案，带领那些附近曼塔卢帕监狱出狱的人在教会接受就业辅导，然后借给他们美金120元去买部三轮车。这个方案带来了惊人的成功，95%拿到贷款的人在9个月内就还清了所有债务。当我参观这个方案执行的成果时，看见停车场上停放着30辆色彩耀眼的三轮车，车头全有监狱团契的标志，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就像是陈列在汽车展示中心的新车一样，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接待我们的是自豪的三轮车主以及他们的家庭，还有那些带领他们的牧者。 这些更生人一起开了个音乐会，正站在舞台上唱歌。有个小女孩大约4岁左右，有着棕色的大眼睛，自己爬上舞台，走向站在最前面一排的爸爸。小女孩牢牢抱住爸爸的腿，满脸崇拜地看着爸爸。爸爸看着小女孩，伸出手摸摸她的头发。这幅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在过去25年间，我为这所施工所做的每一件事，在见到这一刻时，全都值得了。看见一个更生人，前帮派分子，有一个可爱的家庭，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希望。教会推动的一切方案目标所要满足的，远比单纯赚钱养家糊口的需要更加深刻。这些方案所提出的是创造的需要，这是造物主放在每一个人心中的需要。索尔尼辛在《悲怆的灵魂：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的一天》一书当中，相当精彩地捕捉了这个真理。在这本经典小说中，他描写了苏联劳改营的生活。劳改营里面，虽然食物配额永远不够，尽管警卫残忍的凌虐，还有辛苦苛刻的劳动，主人翁苏卡霍夫发现了这种情形下，人类真正的生命元素依然可以被突破，透过友情、仁慈、信心以及工作。即使他的身体受到凌虐，全身刺痛，苏卡霍夫感到一丝骄傲的刺痛，他有能力可以精巧地砌起一道砖墙，甚至砌出一条完全没有歪曲的直线。当守卫召集囚犯走回营地时，苏卡霍夫回头看了最后一眼自己的杰作，还不错，他心里想。然后他急忙跑了回去，从右至左再看了一次那座墙。他以石匠的专业标准要求自己，相当笔直，他仍然有一双巧手。即使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工作仍然是神所赐的礼物，给予人一种提供了有用服务的成就感。现代人对于经济议题的关注，反映出世俗社会的困惑不安。不管是社会福利改革，在工作和家庭中间之间的张力，或是经济政策的道德关系，都面对同样的困扰。对于这个困境，只有基督教握有解决之道，因为只有基督教世界观提供了维持自由经济体系的主要道德基础，也只有基督教世界观对工作抱以高评价，给予人类劳动意志和尊严。再一次，我们看到了基督教提供了关于现实的真理，也提供了地图，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迷惑困扰之中找到出路。基督教甚至给予我们所需的基本假设，知道如何透过公平正义的律法去治理国家，并促进自由，但同时井然有序的政治系统。事实上，在塑造美国政府特制仪式上，基督教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下一章，我们将会进一步探讨这个主题。
每一天都有日出日落，虽有时我并没有看见，每一天都有日出日落，每一天神他正在工作，虽有时我并没有看见，每一天神他正在工作，虽有时不是蓝蓝的天，虽有时不是白白的云，但我要相信